罗马书系列讲到117，活的敬拜。罗马书12:1-2，维保罗牧师，2016年3月20日。翻译，甘小春，2025年9月27日。我们来读罗马书第12:1-2。这是关于这两节经文的一组讲到的第二篇，题为活祭。今天早晨的副题是活的敬拜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，罗马书12:1-2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经文读完了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能深刻明白什么叫做成为活祭。我们祈求能正确认识你是谁，也认识我们是谁，知道我们该如何度日、如何思考、如何言语、如何行事。父啊，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和你的话语，激励我们奔向这一目标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一次我们谈到属灵与道德上的脆弱，以及这如何令人不安。一个人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自觉地拥抱黑暗，这很难界定。人似乎不是某天早晨突然醒来就决定要走上败坏的道路。我所遇到的人，有些已经陷入极度黑暗的境地，例如坐牢的人，或因所做之事而失去婚姻或侍奉资格的人。他们并不是一觉醒来就打算毁掉自己的人生。通常这是一条渐进的道路。这并不是否认罪性，而是罪性在路上起了舞，与世界交织，直到有一天人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从未想要去的地方。而这条路往往看似迷人，甚至美丽。最近我深受触动。有一次我和9岁的儿子开车，收音机里放起了那首 Imagine。 他听后说，这么优美的歌怎么会讲这么可怕的东西呢？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得到这种认识，但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自身的脆弱。在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的书里也有类似的观察。他并非基督徒，但他的畅销书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社会学洞见。在引爆点里，他描述潮流是如何开始的。他谈到时尚、娱乐的潮流，但也谈到一个惊人的现象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，自我毁灭的行为几乎闻所未闻。然而到了80年代末，这里的人均比例竟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。社会学家们研究这个现象，试图解释不堪设想的事怎么会被设想出来。他们发现转折点是1966年一位广为人知的年轻人做了这样的事。从那之后，报纸的报道引发了文化中此类行为的激增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大卫·菲利普斯得出结论，某位名人的选择会给那些脆弱、易受暗示的人一种许可，让他们效仿这种偏离正道的行为。格拉德威尔因此总结，名人的此类举动往往会成为引爆点，引发文化性的流行病。这一发现让我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5:11-12的劝勉，那暧昧无意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报道若变成渲染甚至利用，便让一条危险的选项摆在年轻人面前，最终带来灾难。然而菲利普斯和格拉德威尔都没有深究为何这些行为是偏离正道的。他们也没有想到，其实我们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能落在脆弱之列。很多人总以为我绝不会那样，我不会做出那样的事。 可是，创世纪里的罗德的女儿们，虽在敬虔的家庭中长大，却因在索多玛的文化中成长，仍做出了极其败坏的决定。我们读到时会问，他们在想什么？但答案在于，他们生活在索多玛。我自己也常自以为不会被影响。可是在纽约过马路时，我和妻子站在红灯前，看见所有人都直接闯红灯。我心想，我绝不会效法这些违法者。于是拉着妻子的手，固执地等绿灯。但这坚持只维持了11分钟，我就跟着人群走了。想一想，这种现象如何影响我们对婚姻的看法，对性别的看法，对政府和税收的看法。想想它如何影响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看法。百年前不可思议的事，如今竟成了常态。想想它如何影响我们对神、对天堂与地狱的认识。所以，保罗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不是小事。上周我们谈到更新的必要性，也强调更新不是为了赚取神的爱，而是因着已经领受的爱。这个次序至关重要。我们更新心意，并不是为了博取神的喜悦，而是因着基督的宝血，因着恩典，我们已经蒙悦纳，因此才活出理所当然的回应。有一个故事，南北战争结束后，一个女奴被释放。她的主人是个仁慈善良的人。她获得自由后，有许多选择，可以离开南方，可以去别处工作，也可以独立生活。但当别人问她想做什么时，她指着原来的主人说，她愿意跟随他，不再是奴隶，而是自由人。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耶稣也对门徒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更早，在约翰福音6章68节，许多门徒离开耶稣时，耶稣问12门徒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就像那女奴一样，因着基督的爱与信实，跟随别的主宰，在彼得看来是荒谬的。他说，我有自由，但我要选择跟随你。保罗在罗马书12章一节开头写道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注意他所用的字眼，我劝你们。这显示保罗并不依靠华丽的辞藻或口才来打动人心，而是依靠信息本身的力量。他深知福音本身就带着劝化的能力。他在第12章开头，并没有用更有力甚至完全合适的命令语气。他没有说，我命令你们。虽然他大可以这样说，在别处也确实用过这样的语气。但在这里，他用了更温和的表达，我劝你们。这个词的意思是呼召到身边来，带着恳切的意味。就好像他在呼应第二章里所写的，真正引导人悔改的是神的恩慈。是神的慈爱与良善，使人心生悔改。当然，不是说圣经里没有强烈的语言。保罗曾用过，耶稣也用过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当时常记得，我们原本配受审判，如今却得了怜悯。怜悯要常在我们的心里，铭刻在我们的意念中。这应当调和我们的心，也调和我们的口，使世人明白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怜悯与赦免的国度。想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里的呼吁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他甚至用上了求这个词，带着迫切与恳求的心。他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，而是谦卑的哀求。我记得多年前的一次长老会，我们在劝勉一位偏离正道的人。我们竭尽所能地诉诸他的良心、信仰、 理智与圣经的教导，尽力提出最强有力的论证。但他却不愿意听，执意要行自己所要行的事，明明违背神的命令。我心里暗暗叹息，还能说什么呢？按理说，如果论点更有力，对方就该悔改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就在那时，我们的一位长老肯纳德弟兄真诚而迫切地对那人说，求你不要这样做。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。那就是我们的心肠，我们不是要赢得争论，而是要赢得灵魂。我们要恳求，我求你不要这样行。我们已经提过12章到16章的教导必须建立在1到11章的真理之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开头有一个所以。保罗写信的对象是弟兄们，是已经在神怜悯中的人。信息是给那些享受神怜悯的信徒的。怜悯在圣经中是一个极大的词。它意味着慈爱、连续、宽容、赦免，向那些本该受惩罚的人所施予的善意。恳求怜悯，正是承认我们理当受刑罚，却渴望的赦免。我们不是呼喊要公平，不是要求神公正待我，而是哀求神怜悯我。若神只按公平对待我们，我们都要灭亡，唯有怜悯才是我们得救的盼望。神的怜悯是他与百姓立约的根基。出埃及记34章6至7节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如果我们不是他怜悯的对象，那么罗马书12至16章里的教导对我们而言不过是好建议，却无济于事。但若我们是他怜悯的对象，就当在与人交往实效法他的怜悯。耶利米哀歌3章22至23节说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人说，他的怜悯每天更新，因为我们的罪孽每夜更新。圣经常用复数怜悯，表示我们持续不断的需要怜悯，也必须时时意识到这一点，并且把同样的心智带到人与人之间。接着，保罗的劝勉进入一个听来奇特的方向。或许我们太熟悉了，听起来不觉得奇怪，但其实它是令人惊讶的。我们被呼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里的身体指的是整个人。我们知道这是指全人，因为接下来的经文正谈到行为、骄傲、虚伪等等。他呼召我们成为活祭。保罗使用了祭祀的语言，献祭、祭坛、献上。这一切都强调一个主题，顺服。以弗所书5章也有类似的教导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神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当怎样效法他，在彼此相交中显出这种牺牲的爱。这正是罗马书12章的图景。活祭意味着什么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以爱神爱人的顺服态度来生活。就像自己被放在祭坛上，别人因我们的牺牲而得益。祭坛是什么地方？不是摆设，而是宰杀祭牲的地方。但我们的牺牲不是死，而是活。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，如今活着是要做活祭。诗篇51篇17节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这就是活祭的核心，内里的谦卑、顺服与痛悔向外表现在行为上。当我们背逆神，不去爱他，不去爱邻舍、爱配偶、爱儿女时，我们其实是在逃下祭坛，说 我不要待在这里。因为祭坛是不舒服的地方。以弗所书五章也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常有人说，我愿意为妻子去死，哪怕挡在车前。或许真的有那一天，但耶稣不仅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活。更艰难的不是一次性的舍命，而是一生持续的牺牲。每天在祭坛上做活祭，为他人而活。耶稣在牺牲中担当了世人的罪，承受了无限的愤怒。与此相比，我们经常觉得为别人多一点包容，多一点忍耐，已经难以忍受。我们要记得，牺牲的本质就是放下自己。活祭不会站在祭台上问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若婚姻中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，许多家庭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但我们往往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我已经不断的牺牲，持续不断的付出，可是我还没看到回报。我来见牧师，是要对方学会也成为活祭。这就是我们人性的挣扎。然而，耶稣自己说过，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毫无分辨，没有讨论，也不是叫我们变得软弱无力，而是讲一种态度，舍己的态度。每天早晨，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说，今天我愿为别人而活。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还会继续展开这个主题。关于圣洁和蒙神悦纳这两个词还有一些争论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圣洁蒙神悦纳的祭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不是在说，祭物本身像旧约里的祭物一样，必须毫无瑕疵？旧约里要求献上的羊羔要没有残疾。当然，严格说来，哪一只羊是真正完全没有瑕疵的呢？那只是一个预表，指向那位真正无瑕疵的基督。那么，保罗是否在说，当我们要上祭坛时，必须先毫无瑕疵？这是一些人的解释。另一种看法则认为，他强调的是献祭的行动必须是圣洁蒙悦纳的。那么，到底是在说祭物本身的性质，还是祭物行为的性质呢？其实，两方面的区别或许可以从解经上做出。但在神学上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将二者分开。最清楚的表述就是，我们在基督里才是圣洁，蒙神悦纳的。是基督的牺牲，使我们得以在神面前圣洁，蒙悦纳。正因我们在基督里已蒙悦纳，我们的行为才能蒙悦纳。所以，这不是二选一，而是两者皆是。加尔文在这里说得很好，有两件事必须记得。第一，我们是属于主的。第二，正因如此，我们也当成为圣洁。因为若没有先被分别为圣，就献给神，这是对神圣洁的亵渎。换句话说，若不是先被基督成圣，没有人能上那祭坛。不能把满是瑕疵的羊放在坛上。你我若不是先被基督成圣，根本无法踏上那祭坛。接着他说，当这两件事成立之后，圣洁就必须贯穿一生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圣洁的，但仍要继续在生活中操练圣洁。他甚至说，当我们重新陷入污秽时，我们就是再犯亵渎的罪，因为这等于亵渎了神所分别为圣的。我们若悖逆不顺服，就亵渎了神所成圣的。这节经文最后说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里的侍奉值得细细推敲。圣经里关于侍奉有几个不同的词。在本章稍后我们会读到服侍的人，那里用的侍词也是执事这个词的来源。但保罗在这里的用词意思更接近于敬拜、礼拜，是会众聚集的敬拜活动。 例如在罗马书九章四节，英文 ESV 版本就把这个词翻译为敬拜，别处也译作服事。重点是，保罗在这里说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侍奉，他是借用了旧约祭司的语言，来说明我们当怎样生活。正如我先前提过的，就好像我们整个人生都成了一场活着的礼拜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要取代安息日，而是说，基督徒当把整个人生看作一场敬拜。我们成了行走的敬拜，我们在坛上是活祭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神啊，我们求你培养并滋润我们的心。因我们本性与骄傲的驱使，要这样无私地看待自己，实在极其困难。但主啊，正如弥的话语，特别在以弗所书五章所呼召的，我们要效法弥，使我们得以脱离罪与死的那些无私的作为。求弥帮助我，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使我们既已认识并享受这恩典，站立在永生神面前，就不把这恩典当作放纵的借口，不落入懒惰与麻木。父啊，既然我们已经认清弥那极大的怜悯、极大的慈爱、极大的牺牲是为我们所成就的，就求弥使我们转向弥，使我们的生命在一切所思、所言、所行上都彰显这恩典。愿这一切在弥眼中蒙弥喜悦，因为我们是奉基督的名而行。阿们。